lighting changes. I keep seeing the lights go up and down.
Ah, very good.
Okay.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啊，能否请您各就各位？
This is the session on.
这是 ICANN 的策略小组的会议。我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现场进行会议，进行开会，并且呢有这个小组的成员，主席在场。我知道你们有的很多人发了这个电子邮件呀，然后并且呢读了这个公报啊，而现在您可以面对面的跟这些小组的主席进行这个讨论。所以那这个策略的流程呢，我们今天下午会详细的进行讨论。就像我们这个我们的指示的服务指示的上面所讲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策略呢应该可以在这个小组中进行讨论。尤其是和那些不是董事会的董事会的人，以及这个社区里面的人员，然后呢，以及社区外的人员，我们进行讨论，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新的这种理解。 所以我这样讲的话，我主要讲的主要指的是这个工作组。我想提醒大家，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你们如果看，如果当时的那个主席这个 Jean-François 这个主席，大家都会提问说这是谁呀、啊？他不是我们中间的议员，他也不是我们社区的议员，然后从来没听说过他。那他是这个 Nokia 第三号的这个执行总裁，我让他过来帮助我们，我们有让这种高层次的人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解决问题。那昨天这个 Jean-François 他是在这个工作组，他把那个结论向我们报告的时候，很多人都同意，我们收到了很多的信件，尤其是那些批评家们来自的信件，他们说这是给了我们极大的这种帮助。同时呢，这个结果呢，使得我们这个 ICOM 的领域呢，的反馈意见也非常的有所这个帮助。那这个 ITF 它有一个设计的这种团队，那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也没有什么有所不同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策略的小组呢，我们在这就是学习来分析，并且来生产这种主张和意见，来建立我们的这个策略。这并不来替代我们的策略的流程，我们也不替代我们的这个社区来创建这个策略，而是只是来告知我们。所以呢，那我们左边这些这个有足够经验的这些小组啊，然后这些著名的这些小组主席，他们今天呢就是来告知你们，并不是来替代或者来批评我们所做的，他只是来告知我们更多的这种信息。所以呢，那我们对此给予极大的支持。他们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也提供给他们这种支持，就哪怕他们不要求支援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这种支持，因为这对这个整个过程中会非常有所帮助。那我这个左边就是 Nick Noll， 他是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新的成员。他在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已经很多的也这个参与很多年了。他是从这个非洲的加纳这个国家过来的，然后他是我们这个策略小组的里面承担很多的责任和义务。那这个 Vint 在他左边这 Vint 他现在是 Google 的一个雇员。但是 Vint 跟我们这社区也已经很多的年了，这个 Vint 他是来领导我们这个策略小组的，以及这个 ICAN 的生态系统方面，然后来确保这个生态系统它是如何能够这个明确，并且呢以及 ICAN 在里边的这个明确的角色。在他的左边呢是 Beth Simon 教授，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个新来的成员，然后等一下他给我们带来一幅新的景象。那么 Beth 他是这个GovLab 的主席，在那之前呢他是这个 White House 的这个顾问，以及主要的这个顾问和主席，然后并且呢他在这个管制方面他也是官家。在他的这个 Wiki Government 这个书里面，他也描述了很多他和美国专利局方面的这个经验和然后哪怕就是多利益主体的一个这个革命家。然后在他左边是这个 Paul McPatris 这个博士，他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又长了一岁。但他永远年轻，因为他现在又回来来恢复我们的这个 DNS 的这个未来。然后和这个 John Pastel， 然后这个 DNS 刚一开发的时候，他已经就同意说他会回来来帮助我们来考虑未来，并光是IDS， 同时也是这个识别符。所以呢，那他作为小组的成员，他是能够想帮我们识别未来十年的这个识别技术，并且呢来帮助我们来创建我们的这个这一套模式。所以呢，我的这个 博士这个Weinhardt， 那现在也是现在到了这个董事会，也来帮助我，帮助我这个策略方面的这个复审呢，以及并且呢做出在社区方面的这个努力，因为他从这个 ICON 一开始他就已经在了，同时他也是这个互联网社群的主席。那个董事会上面的，所以呢我现在又讲到这个小组的一个第五位这个成员，第五个。那我昨天你们可能也回忆起来，因为在德班的会议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有五个小组，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未来的这个互联网的管制，然后这个 ICON 的那这个小组呢好像这个规模更大一点，你可以到网上去这个阅读这个访问这个 ICON 的这个小组，那也就是也许它比这个当前的这四个小组它可能会结束的更晚一点。感谢法蒂，感谢大家到会。就是想确保没有任何的困惑呢，就是我们这次会和这个策略计划，我们这个只是策略小组啊，这两个会议是不一样的。那这只是告知这个策略计划的流程，所以呢，它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有五年的这个计划流程。那期会呢是这堂会议之后我们要开的这个会议。到时候我们会非常感激你们到时候这个给我们提出意见，使得我们能够进行这个那个计划的草拟，而且会讲到我们的预算。所以那也这是整个的这个 ICON 的流程，也就是回头的那堂会议会讨论到。那现在就是为了把所有这些点都连接在一点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组呢，你可以看到，那这个在这个告知这个时间表上面的这个这样，并且以及哪一部分非与我们有关，与这个策略的这个计划的这个相关性呢，你们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查看，这样给了你一个总括。那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呢，我们这有一些我们有一个简短的这个幻灯片来跟你们这个讨论一下。那个 Paul 可以吗？从您这开始可以吗？那好吧，那您的幻灯片是下一张。那您的幻灯片里也包括了，就是成员都包括哪一些？好，谢谢。那么这是这个总的章程。我想我要做的就是，主要就是要看这个三项我们能够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是这个技术的这个图，因为你必须要查看现在的事实，现在的现实是什么样子，以及很多人他们都这个预讲未来的这个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就是这个域名的域名活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讲到了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 DNS，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方面的你必须得知道这些就是其他的这些事件会使得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超越这一点呢，你就也知道在美国以及这个UNSF 还有这个欧洲以及世界上的其他的各个地方的他们的这种目标呢，他们都集中在一点，就是在下一代的这种这它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构建方面。所以呢，那我认为呢，在我们这十年的下半年的我们的框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那你的这个总图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行政方面的一个总括。所以呢，我们的建议呢就是他可能他会给我们的 ICON 以及这个一般的社群能够提供很大的益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ITF 温哥华的时候召开了会议，我们创建了一份这个名单，它涉及到潜在的这些主题，并且呢 我们 有一些不能够到场的会员，他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些主张和建议，然后那我明天也要开这会，礼拜三也会有一个通会，会让我们能够查看所有的这些这个主张的这个清单，然后最后呢我们把它给那个汇总。我想有一些已经很清楚了。比如说要看它是不是 有在这个名称和这个空间方面是否有一致性啊，然后更加实际来讲呢，就是在它的这个架构上它是否能够产生比如说这个根的这个根的数据啊，有人建议说我们要去看这个电子计算机化的这个主机。当然还有一些这种礼拜四礼拜五我们还会看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清单，然后我会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进行讨论。那这是社区的一些成员。伊尔他帮助我们这个 ITF 的事情，确保我们能够理解这个 ITF 它是怎么运作的。而且他有这 IBM 方面的工作经验。然后 Maria， 我希望他现在在这个与会者中间，他就在那儿，他刚才就是解释了一下ISO 的这个认证的这个好处，并且讲到了他是如何从这个数据流程方面他是如何演变的。那么下一位呢，他对这个整个这个在这个浏览互联网浏览方面的它的多元化它也是非常有专长的，以及这个名称的冲突等等它也都是了解这方面。那 James 他也在，他明天也会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利益的问题。他会把这个 IDN 方面的这个专长也会告诉我们。这个 Vixi 博士呢，他也是世界著名的我们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对这个 DNS 的安全呀，以及这个解决资源他也方面他也很专长。还有 Lisa 呢，他也懂得这个互联网的构架的未来，他也是这个专家。然后尤其是在这个 UCLA 的名称的数据方面，所以呢他们所有这些人组建在一起呢，那我一开会的时候就使得我很害怕，因为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对我能够温柔一些。那这个 Lisa Gerwick 她是我们这个 ICON 的这个好像有起监督的作用，保证我们能够在进行下一部分的进行未来工作的时候起监督作用。还有那么呢这个如果那个这个还有某一个问题你觉得应该我们应该讲到的话，你可以礼拜三来找我，我们已经有40项问题要说了，也许您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也告知我，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只是现在在这方面让每一个小组的在台上的人自己我介绍一下，然后回答你们的提问。那么下一位，你是下一位，你希望用这个话筒吗？这是给我的命令和我的不一样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后边能不能看到这个，所以让我来给你们逐渐讲一下吧。这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小组只有一个，只是要看一下这个互联网的生态系统，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一下ICON在这个互联网治理方面它的领导地位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生态系统和这个尤其是政府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是什么。 而且我们这样怎么会影响一个个这个政府的角色，他们怎么影响我们在 ICAN 的这个在这个中间进行五年计划的这个制定。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 ICAN 的这个责任是什么，而且我们在这个因特网的生态网中的地位，一切在所有在这些互联网的生态系统中 ICAN 作为这个指路的点一个路标，我们在这边怎么起到的作用，尤其是在过去五年之中和今后十年之中，我们应该过去几年怎么能够结合过去已经学到的东西把它放到今后的工作中去。而且我们在这边，我们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些选区下面选民的，对他们怎么样能够选出他们各个社群之间的这个领头人，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小组也包括了他们很多的人，然后我们现在的小组会议也是现在就要开始了。那么在这个我们对这互联网的这个指导性的政策是怎么样制定的呢？这也是在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各方，也就是各利益相关方，他们怎么样子牵扯进来，以及在今天我们在的小组会也反映上这边。而且呢，在我们今年的12月13号，我们这个小组会还会开会。那么我们这就是我们大致的对你们的这个介绍，就是在ICAN 怎么使它全球化的上面，以及在它的这个生态环境中我们 ICAN 的地位。那么最后就是和其他的这个伙伴我们怎么共同合作，从 ICAN 来讲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些纲领和建议我们怎么能够把它付诸实行。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范围里面的事情，在现实中我们可能要大概时间是在12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可能快看到有没有这个时候开始可以做。那么从下一个幻灯片看到的呢，是我们要怎么样子试图去做的这个实行方案。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实行小组是按照这个上面的显示的来做，就是尤其是我们的策略性的这些政策怎么样进行实施。我跟我们小组的其他人说，我们在这边做这给他们做的呢，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然后解释我们为他们参谋。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起到的作用，这些呢是结合在一起做的。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自己可以自我改善、自我这个完善的一个小组。那么公众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发的帮着 IOE 的，通过这个ICAN.org 这个给我们发出他们的信息和回馈。那么我们可能在这边可以收到任何他们的信，所以你们都知道，而且我们希望大家知道，我们是非常欢迎你们的意见的。而且如果有任何事情，希望就是在这个因特网的互联网的治理上面有什么这个建议的话，请你们用这个，非常欢迎你们把它送上来。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做的呢，至少是一两个这种网上的会议和培训，那么可能是在1月中旬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可能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1月底的时候就可能把我们的工作任务最后确定下来。那么在那个时候会开一些其他的这个电话会议和其他的情况来把它进行实施。那么从技术上，我们希望可能是用 Wiki 这个来看我们这个工作的进程的发展是怎么样，来追踪这个进程。那么而且我们还会用 Wikipedia 这个里面来对他们对有些东西进行定义。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还对这些有关的概念还在这个讨论。那么我们看下一页，我们目前就是要用这个从这个报告上面，我们是用四方面来进行的。那么也就是这样子的话，小组可以根据这方四个方面分别提出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分成更小的这个小组，那么然后每一个更小的小组来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然后在这边向大家报告。那么下一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组成员，我们现在有这边有到底都是谁是参与的人员，我们只有两页。我们除了今天已经与会的参与的这些人以外，其他的人是使用电话会议和我们联系的。那么然后有的时候是 今天上午三个小时有做过，下午也有一段时间做，所以我不会跟他们一一介绍了，因为你们都应该看得出这些人的熟面孔。那么他们对于这个过去在这个互联网治理上面都做出过他们的贡献，那么目前为止他们当然是有这个能力，也可以为我们继续提供帮助。那么这是我们剩下的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这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这个成员组成的，而且他们对这个关于这个互联网的了解也非常透彻。他们有些你可能这两边有两位你们可能不太认识，他是 ACM 在印度的这个总裁，还有他一个这个 3GGG， 也就是做这个他是在这印度的这个国际信息领导学院，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来自这个学院。那么所以他这个，所以他们呢，就是这个学院里面，他不分这个系，所以这是非常新的。他就是他的这个重点是要放在一个重要的地区，重要的一点呢，这个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同的这个理论，他就像他的所做的这种的学校这样分类的实验，就像我们做这个多利相关方一样，是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分类。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呢，他是叫做 Alexandra， 他是非常成就非常卓著的人，他是在这个埃及的这个来自埃及。那个 Alexandra 他现在不在这里，所以他们在这个互联网的治理上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们现在对我们向你们介绍我们小组的成员，然后提出我们的这个提案的草案，然后呢我们下面还会做 webinar 来在这个今后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在或者是在明年一月份的话，我们要做两次。我们也希望在最后把我们的提案最后都确定在这个一个月之后，然后那个时候一月之后呢，就会向这个公众提出来要求得到你们的回馈。那么在那边会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提出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尤其是在新加坡那次会议上面会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公众的意见结合到我们的这个提案之中去，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策略性的计划完善。那么最后呢，也许最后就这都变成我们最终的这个策略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最后一页了，非常感谢 Vent。现在有了，刚才没有声音。让我来回应一下，我是 Beth， 我是非常感谢我能够非常赞成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在家为大家服务，我也感到非常的谦恭，因为我有这边有很多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人，我能和他们一起工作。那么我们这里很快的我来讲两个例子，就是我们怎么来，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你们上个月你知道就是说天主教会它是首先是天主教会，他说对这个是让这个第一次是让女士能够成为这个教父了，他是而且是用网上的情况化。那么其他欧盟其他国家也在做这相关的事情，正在做就是怎么样子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治理。所以我们目前来讲，美国的这个医药管理事务医药管理局呢，他们也就很多的这个网上的和通过在不同的政府之间和不同的学术机构能够看到他们谁来能够找到最好的人来对这个医药的这个医学设备能够最好的这个能够做出最好的评估。那么现在在芝加哥呢，而且可你把一个每一个芝加哥的每一个这个公共的大卡车上面都会有一个标志进行追踪，所以他们可以看到怎么样最好的这个 而且现在这个讲话人讲得太快，翻译没有办法跟得上。他现在就是讲到了各种不一样的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呢，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使用这个网络的信息和使用这个形式来改善交通，来和疾病挑战，而且呢和政府之间进行最好的管理。所以嘛，我们就是把这些把各个地区和各个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所有这些事情有一些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公开治理的这样一个计划和这个策略。那么很快的是，他们就是使用这个最新的技术来给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可以自治的这样子的可能性。而且呢，当然不光是使得这个政府能够更有问责性和透明，而且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政府，而且呢使这个政府的治理能够更有效和更透明。那么所有这些呢，就是对是这种你可以这种治理的方式就跟我们爱看这边一样，就是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治理是相似的。就像发迪今天上午说的是，我们不需要这个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我们就因为这个自多这个利益相关的这方已经是15年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呢，我们这过去15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就看到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我们就是怎么能够让这个 ICAN 更合理更有效和更透明。那么我们在过去15年，我们一直在试图在看怎么能够找到更多的人来参与，然后让更多人的人来参与我们的工作，和这我们有更多不同的这个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进来。而且呢，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做决定的时候得到众多的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在进入这个公众谈话的时候，在进入这个 ICAN 的这个社区，而且是从各个方面各个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政府，我们怎么样子在这种多利益相关方这面怎么进行创新。那么我就先上午巴蒂讲的是为了能够带到更使我们这个ICAN 更透明更有效。 ICAN 呢会是现在做一个这个取得资源办公室。这个资源办公室呢，他们现在要在这里他们一般的这种机构呢是没有不愿意做更新的，因为他们有他自己的这个有自己的渠道。那么我现在呢，我们觉得现在如何能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源，现在我们使用这个创新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开展这样的对话，在这个21世纪怎么样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源。所以我们希望在这边能够在的这里呢通过这个我们的演示屏幕来显示这些人都是谁，而且他们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这个智力因特网的这个互联网的智力方面，他们是非常有创新性的这些人。我当然不需要介绍我们这上面的每一个人的经历，但是呢，这些人在这边他是真正是非常非常有才华，而且也是非常致力于，而且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业是非常活跃非常积极的愿意付出的这些人。这不光是 Alice Johnson Demis Michelle Tourism of course 还有这个他们一直在做这些。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小组呢，还有很多这个在纽约大学，他们那边纽约大学也有这些人有为我们提供这个小组提供的这些支持，所以这些我们在这边都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所以我们现在即便我们就有这么多这个人在这边参与我们和支援我们，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想法。所以在目前我们的在目前所要做到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给你们显示出来的，就给这个 ICAN 也好，还是跟 ICAN 的领导人也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实际上ICAN可以拿到的这个真正实实在在的纲领可以去做的，可以来进行实施的这种，尤其是把这个怎么创新的办法把ICAN能够带上去来治理这个互联网的时候。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 职责不是说要决定我们的我们这边的职责，只是通知会大家，通知大家。所以呢，我们这里呢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这个方式，我们是要怎么来做我们的小组。第一个呢，我们的目的是呢，就是面向公众，面向你们。那么你今天来这里，我们就到你可以这次开会来了，你就可以看到 ICANN 的这个社群，你就在这边。而且呢，我们可以做 webinar， 我们可以跟电话会议，和我知道有很多这边年轻的人，他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人来参与。那么我也知道你们这边，你们这么多年自己肯定已经创造出来了你们自己不同的这个创新想法，你们可以和我们分享。第二个呢，我们明天可能会明天讲更详一点，就是明天有一个这个多利相关方的一个创新这个小组，这是明天会我们开会的。那么还会做在网上进行头脑风暴，来集思广益，看一下这个 ICANN 到底可以做些什么。这些呢，我们一个最新的开创的创新的一些工具，它不光是这立法性的或者是司法性方面的工具，我们来这个未来可以来做的。那么我现在还有任何的其他的办法，我们能够把 ICANN 让它更有效、更合理、更有自己的地位，这样子的。我们如果有任何这个时候你们有这个非常好的提案的话，那么可我们在第二阶段可以提交给到我们这些里面来。然后这边你是可以使用 blog 或者是布洛格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是对我们所提出的这个提案进行修改、进行更新、进行增减。这样子和我们就是在通过所有这些方法呢，就给大家一个共同的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这个我们可以实践的治理的这个方式。你们可以在 ICANN 到不同下面的这个社区，就可以看到通过不同的这个交通这个交流的方式可以看到，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想法能够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那么这是我刚才要讲的最后一面，所以我现在要你们来做。那么你们的，我们明天可能会有更细节的这个分析。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工具，就是网上的工具，我们现在发展出来的。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你不光是你在本社区，你还可以在社区外，只通过布洛格和通过其他的这个各种方式帮助我们来开展这个对话。你会要到不同的地方去让其他的人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能够使我们 ICANN 的这个治理这一方面变得更聪明我们这边只有七个人，我们不可能全就是把全球都能够代理好，所以我们除非是你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这边做的时候呢，都是在这个这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你们可而且呢，我们也在 ICANN 的网站上也有，我们希望你能够访问我们的网站，所以我们欢迎你对我们这个网站提出意见、建议和这个反馈。谢谢，感谢 Beth。那么我们最后一位呢是 Nick Quiner， 非常感谢，我这是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和你们在此工作。我们是这个公众责任，这是包括你们，希望你们有非常深入的这个参与。我们在这边的提案呢是对 ICANN 提出的提案是就是有关下一个五年的策略性的计划，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的。那么我们还会做这方面提供一个框架，就是如何对这些目标纲领如何进行实施。那么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应该有一个这公开的公正的这样子的一个施政的管理的这个方案，能够让他们我们实行的。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成员是非常著名的，你可以看到 Sumitra， 可以看到这个Tim 也在这里，还有 Tim Resok， 还有 Blake， 我们这个 Rouse 他们在 UNDP 这个来自 UNDP 的这个人。但是我现在要谈到有关的一些提议。
我们礼拜三会面对面的进行这个讨论，我们会到你们中间去。我知道我们这种工作在这个公共利益的方面呢，然后尤其是从这种广泛的利益呢。然后尤其是从这个多元化呀，以及这个能力培养啊等等方面呢，那这些就是 这个项目呢就肯定在我们的观点下呢认为它正在繁荣的开展开，并且呢是超越了这个 ICANN 的即刻的这种利益以及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利益。那我们作为这个全球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利益呢，尤其是帮助那些需要的那些用户，所以我希望呢这个是能够我们能够共同的这个团结起来或者合作起来，也同样做出这种工作呢来这个影响到其他的这些社群去。那与这个公众利益的利益的跟他们工作的话，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做出平衡。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选择的以及我们的这种意义，我们都必须予以重视。我们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我们认为社群它有一个更广泛的这种观点。我们要求呢一定要参与，并且呢与大家来共享，同时呢要利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同时呢我们要以这个我们要与这个多元的主体去取得联络，然后进行创建，同时我们是完全是依赖于社群以及这个多元的社群来使得我们工作能够进行下一步。所以我们也完全是，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异议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从你们那里得到这方面的异议。同时如果要很多这种异议的意见的话，我们也当然也要知道如何能够使它工作。所以我们是感谢 ICANN 方面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同时呢我们也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社群，我们也盼望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工作。那么有人让我在这个公众义务的小组方面有人要求我来发言，就是作为这个小组的这个结论呢，我跟你们分享的就是不光是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框架，我们应该如何来这个这个制定这种项目，或者是这个公众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同时我也是你们也可以指引我们在我们所有的策略的这个以及决定的做出的这个过程中，以及从这个角度来给予帮助。那到我们这个董事会以及所有的员工，使得我们能够确保在这个决定做出的这个流程呢也是能够符合公众利益的。所以呢我们所从小组成员呢听到的就是这一切。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希望大家能够现在提问题，我们会很高兴听到您提出任何的意见或者是评议。请不要害羞。我是这个 GAC 前成员，我现在首先要感谢就是祝贺你们小组的这个创建。我有一两点的这个观察意见。其中一个就是我很高兴会支持这种小组。因为从这个 ICANN 的历史来看的所有的这些资料，以及它的这个网站，以及这个它的历史呢已经有所变更了，有很多的这个文件也不容易再找得到了。但是我想关于这个 ICANN 社区的这个流程来讲呢，如果这个看过去15年，这还是相关的。你看一下公众的这个利益的话，你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公众的利益，并不是这个在过去以及当今的是 ICANN 的这个决定的做出。所以我是认为呢你的这个一致性应该还是至关重要的，你保持一致性。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工作中利益主体的这个评估呢，那你有两点你要注意。一个是这个ICANN 的这个多方利益主体的构架的这个结构。那这个是 ICANN 呢 有这个是 ICANN 必须要打交道的，而是其他的机构他们不需要这样去做。第二呢，就是要吸引所有的政府，一定要吸引所有的政府进入到这个政府咨询委员会里面来，很多的多方利益主体，他们在别的地方存在，但是呢他们是选择他们想跟打交道的那些政府吸收进去，而不想打交道那些政府他们不吸收他们进去。那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流程方面的事情，我是想理解，那你这小组的这个结论，它与这个预算的草拟有什么关系？是不是F16、F15，然后这是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第一个问题。那你是想我单个来解答吗？那这个回头这个策略的计划那一堂会议里会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我注意到这个 ICANN 的网站上面显示这个过去十二个月做出了那个这个卓越的成就。那在那十二个月、十五个月的这个工作成就在那个网站上显示了，那发地也很骄傲地告知我，这是要创建一个这个采购办公室。那我也知道这是有多么的充裕，是所我不会管，我认为那这也是一个这个好像是有点失望，我不会管这个叫失望，我是想我们要寻找一种方式，我们能够做的做更能够高智能的去做事情，所以那我们也是聆听反馈的意见，然后并且呢我引起注意，然后以及那些关键的那些想法，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往前进，我们不能够拖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职能给拖延，我认为这是非常智能的一种一个举措。就是在别人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当时我做了记录。那我问Paul，有这么一个好的这种假设，那你也知道域名是与这个互联网的地址相关的。那么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系统呢，你知道它还有一些这种它有一些认证书啊，然后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如果有人他过来然后它有一个识别符的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呢并且把这个与这个互联网地址相关的这种识别符，而这识别符它不是这种古典的域名。如果你到这个 URL 的这个世界万维网那个域名去的话，同时呢或者说是统一的这种资源名称，而这种资源名称它并不是域名，可能是这个它还没有被识别，然后那我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应该如何考虑到这种可能的未来呢？就是域名它本身它不是这种这种主要的或者说是与这个目标地址相关呢？我知道这是一个这个是个非常技术层面的问题，我知道Paul 也许您能来回答。如果有一人他发明了一套新的这个命名系统的话，那第一步呢就是要弄清楚他这个 DNS 他这个里边的这个是什么，它这个 DNS 它的这个在里边的是什么意思，它所包含的。所以呢那这个 DNS 呢它就会被压缩，所以我不知道它就会被替代。所以我想正常的这个程序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识别符的话，比如就是这个扫描然后呢 那你这个欧洲他也想加入进来，然后他说你给我们一些代码，那个美国这方面说，那你得花钱。他说那不管，那我们就做一个13位的这个扫描码。然后那你如果看这个 UFRD 的话，那这个整个这个它覆盖它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这种革命性的演变，所以呢我应该期望它会发生，而且是很正常的。那我能继续说吗？所以 Paul 啊，那个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说是技术方面了，那就是政策方面的问题了。那这是 ICANN 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吗？如果有新的这种捆绑性的识别符的话，这个问题一定要解答呀。就是如果这种演变发生的话，Paul， 保罗你来解答。你像 DNS， 它如果开始的时候呢，它必须得工作。然后呢，我们就问。然后呢这个东西它怎么工作呀，它是怎么被治理呀？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比如说 URN 它开始了，这个世界半微网联盟，我很吃惊他们还没有提供这个 UNS， 但是就是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它会最初就会引发一个这个问题。也许就是 ICANN 他认为这是一个这种职能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有人到 ICANN 这儿来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一个组织或者是这个系统你来管制来。那这个 ICANN 可能认为那个组织也许是不足够，然后可能需要新的政府方面的这种职能，然后那也许是 ITU 或者其他的这种竞争者可能都会从中获益。但是呢最终来讲就是必须就是第一步他得工作，第二个呢他就是被广泛的应用。所以呢这是一个学术上面的有趣的问题，可是我们还没到达那一步。那个问问题的那些人呢，你那个的互相问问题，因为你没有问问题，那你问吧。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出笼的，是这个工作小组和这个互联网的管制方面的讨论的时候出笼的。所以那这个 ICANN 呢，它是负责这个政策的这个制定，那些参与这个制定的那些实尼呢，他们必须得自己选择自己来参加进来，以及这些选区啊，然后和那个支持组织，然后他们或者说是不管是这个流程上面的这个政策流程的方面，他们加入进来。那这个 IETF 他的工作的他是不一样。那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过来，然后把他们的主张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这个主张呢有吸引力的话，那你就能参加一个有效的这个与会者。然后并没有人对您这个主意是否发生感兴趣，所以呢这个 ICANN 也许可以考虑到，与其有这种选区的这种结构，如果你查看到问题。如果任何那些人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的那些利益方呢，那他们就可以免费的加入这个工作组，而且是与这个主题相关的，那也就是来决定，是否这个 AETF 是否愿意做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工程组。他们提这个工作组他们所提交的这个问题呢，以及他们是否愿意这个加以解决。因此我现在并没有说是倡导这个，我知道我小组也没有人倡导，但是我想会非常有趣，如果我们有这种替代性 也许是这种试验性的，比如说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呢使得这种机制发展下去。另外一点我观察到就是在这个 IETF 它既然是一个技术性的这种主体的那么它的这个规定呢是这个成功的规定就特别的严格，必须得工作，如果他工作的话那所有人他都工作，如果不工作那谁也不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这个因素。所以而在这个政策上面呢它并不是这么的清楚，因为它的有的对某些人他工作，对某些人对另外一些人也许他不工作，那你就必须知道哪一些这个政策它的那个涵盖度足够宽广，所以使得某些人能够得到最有益的这种结果呢，也能够达到最大的这种益处。所以呢对这个 IETF 也许工作的也许对这个其他的政策方他并不工作。所以呢我就是说想强调一下这个试验这个字。所以我们小组我们正在考虑这个考虑正在 ICAN 能做什么呢，所以我应该明目张胆的可以说那这个可能包括这个试验期以及或者说这种试验的项目，因为这没有说是哪种回答是正确的回答，而这个正确的回答是包括您使用什么样的这个指标。那我们是从我们的想法从我们今天的这种机构啊以及它这是考虑出来的。那在这个英国呢它是他们有他有一个他有10号 Downing Street， 然后呢他是根据这种的知识分子啊或者说是这个经济学家啊，他们是特别容易呢这种总结性的把这个经济给总结出来，然后他们一般都是根据这个是来自于实验，比如说他们这个一些文件啊，或者他们从世界各地所阅读的东西文本，然后他们呢进行这个试验。所以呢在这个英国他做得很成功，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从有一个人你那个失业的那个人你去问他说你过去两个星期你都干什么来着，如果他们没有找工作的话，而不是去惩罚他们，而是问他们说你未来两个星期你想干什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使得他们能够25%的人能够更可能去找到工作在13个星期阶段内。所以呢那个意思也就是他是从一个工作中心又跑到另外一个就业中心，然后所以呢这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他们想做的这种试验并不说是这种政策方面的试验，而是我们如何去制造这个政策。制定这个政策，所以呢我认为我们这边也应该有一种这种试验性，所以呢我认为做这个采购办公室也是一个试验，也许不是 ICAN 应该做的，但是我们也许应该就是试验着去做，应该把 LRP 放到这个线上，或者说是让这个人员卷入进来这个草拟这 LRP。或者也许这个采购呢也许应该这个有这个 video 或者说是进行这个录音，就像那个 DC 所这样做，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种试验性的，然后尤其是这个世界级的这种任务。我希望这个 David 你不要打我啊，我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这个 Dave Oliver 他们所做的这种测试非常难的这种艰难的这种工作，但因为我们的这个目的就是来这个衡量他的这个所要求的这个标准，然后哪一些标准解决问题，而不制造更多的这种问题，哪一些更有效，或者是也许有一系列的这种标准呢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流程，然后呢使得我们了解到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支持哪一种这个标准。但是我认为呢如果我们继续下去的话，我们也就知道你这个试验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您刚才说的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民主的这种进程呢就是怎么样子来讲到这个道德的标准和以及其他的这 那么这个方面到底什么是 真实的这个呢？没有说是所谓的真实的价值在哪里，这就是呢是非常这个难的来决定到底是什么是最好的。那么你如果你来衡量的话，衡量的标准是什么？那么如果你在谈到采购我们的所需要的资源的时候，当然是可能是说最小到最便宜的可能是最好的。那么你在和考虑衡量这个的时候，和衡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道德标准为是和这个相比较，这个是更容易的。但是这是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那么这现在我们你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呢，你非常尤其是我的委员会他在看到的时候，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原则，使于什么样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来在这边进行衡量，尤其是在提到这方面的标准的时候，尤其呢从不同的组织来看看他们组织的行为是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特殊的某一种政府呢，那么是不是政策呢，是不是和别的相比较起来是最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看上去更复杂的一点呢，就是那么就是说你怎么样来衡量就一个政策它是不是在的确在起作用。那么你在要经常要做自我的检测，而且那么有这样子才能在 ICON 再把他们作为他们的政策执行进去和实行，而且对于每一个政策进行评估，而说看上去这个政策的发展本身，它就在发展的过程中就让别人，让有人会不高兴，因为有些这个社区已经表现出来在这方面的不高兴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这个怎么样子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政策的发展之过程中能够照顾到这方面的利益，我现在是觉得目前唯一能够建议的就是说我们要有试验性的精神，要经常去试验来看哪一项最后能够得到我们所要的目标。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对，没有了。所以我下面的问题就那么现在我想问的就是小组召集人对人们有没有问题，所有在场人有没有问题。我的问题是就刚才Bass 讲到的那个是就是刚才很多人在这个采购的时候使用这个外部的这个资源或者其他的时候呢，就像你可以看到就是天主教会他们才做的这个事情，我是对这个教会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原则是怎么做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要求上帝的同意他们每一个决定。所以你要回，也就是说那么我们这是按照去问上帝，这是最好的回答了，也就是说你最好的策略了，去问上帝吧。所以我要把这个上面，所以我要把这个天主教这个，我会，当然我在这方面我可以发这个推特来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做。但是如果这个教主他可以这样，教宗他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么做。我是 Steve， 我在这边是在这个知识产权这一个选区这边的一位，我是欢迎 Vent 回来。那么首先的问题呢是像这个 Novak 教授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你刚才讲的时候说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模式，那么 ICON 我认为可能从这边得到很多的教益。当然了天主教会不是我们要模仿的对象，但是 ICON 呢因为它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它会有一些和这个政府的这个和那个政府和非盈利机构都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呢这个非盈利机构里面所用的一些策略和一些这个决定我们也可以这样同样使用，那么在很多时候是和它的这些机构的创立人相关的。因为我们这个 ICON 所有的收入是来源于我们这个域名的登记，那么我们这个但是从各个不同的领域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ICON 实际上是一个商业机构在那边做，他们我们 ICON 并不是说我不是说对他们这些生意进行规范，而是我们从他们这些生意中我们是和他们做生意的。所以在这个我们再把怎么把这一个方面能够
结合到我们和政府之间和这个对这个互联网的治理方面，我们怎么把它结合进这个因素呢？那么这很多时候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和这个 ICANN 本身的资源来，我们的资金的来源是有密切相连的。你是不是你们想过没想过这个在互联网治理的时候这一方面你们怎么体现呢？所以你们的这个问题刚才讲，你说你刚才你已经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我就认为你在这个上面已经把你自己啊作为志愿者来上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我们在这方面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尤其是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上面，尤其是在不光是在这个政府机构、非盈利机构或者是企业方面，在他们怎么样进行新型的不同的这个治理和自理过程之中，这个里面的我们这里面呢都有非常特殊的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情况和特殊的内容，所以我能不能可以这样说，那么 ICANN 是我们是非常世界上非常好少的这种机构，我如果这样说的话，因为我们是在分享公众的这个资源，就像你刚才讲一下，在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对全球的公众的负责，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责任对那些付钱给我们的人支持我们这个机构的人要负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想到有三个部分方面，第一个就刚才这位 Chappell 他写了一本书，他就是如果你们如果在做这个政策制定之中，不同的层面你要同时得到考虑是多么重要。那么从 ICANN 来讲呢，他们任何的就像任何机构一样，他们做出任何的决定就是应该和他们一方面是治理，一方面是这个又和这些治理的方正在做生意，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怎么能够在你的工作过程之中把你不同的策略结合进去，在你的不同的决定是怎样进行的。所以你在中间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不同的专家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处理，那么还有我们在其他的情况下要考虑到我们这个 ICANN 本身的合法性，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在同时做不同的事情。人们，你刚才讲到了第三个点的呢，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素，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政策小组的这个工作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可能做一短只是让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其他的建议，但是我们最好的工作我们将来会尽力去做，我们能够知道给你们提出一个详实的建议。那么我们现在会提出一些非常切实性的这个提案，譬如说是就是在采购方面我们怎么进行创新，那么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和具体的实践中去做，来看我们这个所制定的做出的这些建议是不是真正有时效性和这个对这个是有益的。但是我这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建议。那么从这个策略这个小组这边呢，因为是不光是从公众或者是私人或者是这个各级政府或者是国际和国内他们各级的这个更新，我们他们各自的创新，我们应该从他们都从中吸取他们的各种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环境。Steve 你回来啊，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有没有任何这个就是在这个体育界或者不管是这个各种球类这些球类中的时候，你也知道他们这些钱是从哪来的，因为这些钱也是从这些球的各种学会和球队来的。因为呢，因为这些钱是就是说运动员运动团队那边把钱送到这边来的，那么他们和这些他们同时也是这个规范这些球队的这样一个团体，所以他们的这个运作模式就和 ICANN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对那个招商局和招商这个商进行这个规划，但同时我们又从他们那边作为收钱作为我们的主要收入，当然和这个体育界这方面就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国和国间又不太一样。比方说在美国就不一样，在美国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体育协会，他们不光是被这个球队付钱给他们，而且呢，或者是这个球队呢，他是被不同的球队联盟所控制的呢。那么在这个他们那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劳资协定，还有劳资法、劳资政策，所以这个在这方面我们 和他们那个机构的形式和我们相比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这边还会有一桌做更多的分析才可以看到。那么我现在要讲到一个刚才麦克讲到的一个，或者是Steve 的 他讲的这个他的发言之中所提出的，他我认为呢是非常重要的，就因为你当然是说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在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我要想 ICANN 他希望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合法性，他的自己合法性的建立，那么也就是说在和这个商业的机构进行这个商业合同的时候呢，你可以，你在同时和他们签了商业协议，和他们做生意，同时你要对他们进行规范。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有帮助的，会我们会有帮助的是呢，如果你在你这方面，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决定 ICANN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应该扮演什么的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这个里面的合法性是多少，这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的，就是对于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ICANN 应该怎样定义，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是 Beckon Chappell。咱们还有过，我在今后几天我还在 ICANN 做董事，那么我只是要刚在讲，在你们讲到这个相关的地方，也就是 this panel 这个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我是非常感谢的。那么我在这边和这个相关的这些和他们相关的这个工作，尤其是在任何在新的政策的这个制定的时候，我们经常先看的在第一阶段首先看一个政策的时候呢，是要看就像 Vince 刚才讲到的一样，就一个放到的其中的一个相关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其他的这些生态的这个系统之中，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治理，他们有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这个机构在这边，它是和我们 ICANN 相关的，因为是在不同的这个我们和各种不同的这个团体一起工作，而且我们也要了解，人们并不一定非要尊重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去做。那么在 ICANN， 但我们以前从来当时没有发生过，但是呢，这个过程是在很多时候是，如果说这个。决定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或者是错误的，但是它在真正实行中可能没有实行。当然 ICANN 我们从来没做过错误的决定了。那么我队长，在我们目前的环境之中，这种ICANN 的这个处境是非常独特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中，我们看到在这个互联网治理之外，你可以看到在这种多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和各个企业商业相关的时候，它是有相当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如果你来怎么样来比较他们之间各种各样进行不同的这个商业实践，我们就应该看到应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创新是多么的重要。我是在一开始在个 fighting， 你刚才讲说你有第五个小组，但是你一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你能不能有更多的信息能够关于讲到这第五个小组成立的这个情况呢？非常感谢 Brian。那么第五个小组呢的这个宣布呢，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列出来，他们就捡到了小组的成员之后呢，就这个目前我们可能有一定的人了，但是还差两个人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这个小组呢，就会看这些将来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这个问题，而且呢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之面来看。那么这看到我们整个在整个的互联网的这个生态环境之中，我们怎么样子去做，或者是 ICANN 是怎么样在这中间能够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尤其是我们这个第五个小组是从很多不同的政府和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其他的组织呢，还有一些这个技术性的组织过来的共同组成的。那么这个小组的工作呢，对于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明年起和另外四个小组共同工作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间 他们已经会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早上呢，这个巴西的这个信息部部长刚刚提出的这个，而且要求我们这边提出回馈，所以这个时间下次我们所产生出的方案是正好是时间和下一次的会议相关。那么不光是这个巴西提出的建议，不光是唯一的，而且呢不光是在巴西之后我们再开会，我们这个还会有我们的小组会议还会考虑到。那么我可以跟你讲，我们这个小组所做出来的任何的方案和决定呢，都会集中于就是的焦点都是在互联网的治理。而且呢第二个是还会就是在过程的团体之间，他们的构造，我们的构造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且是怎么和我们的这个下面的因特网的各个团体进行这个交互会相互交汇。那么现在这两面我们有两个这方面最关键的是和这个巴西总统的这个谈话之后，我们做出了两条最关键的两条合作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在一个方面，就是说在做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来看到他们这种可能性，他们多这个利益相关方的时候，这样的构造应该是什么的，而且是最对等的这种相关方。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都没有说有做出新的这种另外一种新的框架。我们现在呢只是要在过去的15年之中，我们一直做的都是一种框架。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我们都同意会应该有一种新的这个框架，可以在目前的以前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我现在，那么很快呢我还要跟你讲，就是在这个我们第五个小组的小这个是有的计划拿出来之后，还会有没有公众的回馈呢？是的，我们是在小组是会有这种提出的方案呢，是在12月13号伦敦会议之后会提出来的。那么这些参加的人在这边有几位都在我们台上，会去在那边参加之后，我们这个是完全是透明的，这个让大家进行回馈。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小组从12月从伦敦开始，一直到的明年28号，准备要完成我们做的工作，然后把我们所以在这个完成之后呢，在3月1号之前把所小组所做出来的所有的方案都提交给公众，而且呢，也就是在这个下一次的这个新加坡会议之前一定会有，在这之前公众回应的阶段和公众做出反馈的阶段都会在开会之前进行。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我问下小组召集人有没有这个最后的结语呢？或者是如果没有结语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按时结束了。好了，那太好了。那么非常感谢每一位参与会的。